罗马书这里呢，到了最后这一段的经文呢，是一个小小的结论。第七节说，这是怎么样呢？所以知道，都第七节到第十节是个小小结论，快要完了啊。他的这个整个九章、十章、十一节、十一章申论快要完了，所以这里一个小小结论，但是不是最后结论。这是怎么样呢？注意，以色列人所求的，他们没有得到，唯有蒙拣选的人得着了，其余的人，其余的就成了顽梗不化的啊。这里中文翻译很好，其余的没有翻成其余的人，因为它原来是一个集体名词，the elect， 英文来讲被拣选的，蒙拣选，其余的呢，其余的就成了顽梗不化的。如经上所记，神给他们这个昏迷的心啊，眼睛不能看见，耳朵不能听见，直到今日啊。大卫也说，愿他们的筵席变为网罗，变为基建，这个变为绊脚石，做他们的网，做他们的网报应。愿他们的眼睛昏蒙，不得看见啊。愿你时常弯下他们的腰。这个好像近乎咒诅啊。那个我们再看什么意思啊。那前面他说既是这样，这是怎么说的呢？最重要就是这句话，以色列人所求的他们没有得到。以色列人求什么？第十章怎么说的？我可以向弟兄们，我心所愿向神所求的是要以色列人得救，我可以证明他们向神有热心，但不是按照真知识。以色列人求什么？以色列人所求是什么？你想想看，以色列人求的是什么？刚才我们讲了很多法利赛主义，这个谢谢 Andrew 提醒，这个保罗没有用十二使徒，因为保罗自己是律法主义，是以赛亚，这个法利赛主义，所以他不拿门徒来说，门徒是什么？恩典，门徒都是恩典，他们不是什么法利赛人，对不对？那以色列人求是什么？按照以色列人求什么？这里啊，保罗在问呢，保罗说呢，这是怎么样呢？以色列人所求的，他们没有得到，那我要问以色列人求什么？还有什么？以色列人求什么？以色列人求什么？但是这里他说什么？保罗说什么？他们因为不知道，不懂得神的路啊，所以他们呢，不知道神的意，想要立自己的意，就不服神的意了。所以以色列人到后来不是求神的意，是求一个律法上的满足，律法上的完整，让神能够悦纳他。所以他实在是求义的目的不是求义，是求怎么样一条路让神可以怜悯接纳他。他要什么？到底以色列人到底要什么？要救恩。但是救恩是什么？恩典呢，不是你求来的。神在他的应许，对亚伯兰应许中间有没有救恩？已经有了，给雅各的应许有救恩。你只要好好的归向神，神一定把恩典给你，不在乎你的行为。但是他们真的不懂，做了好多白劳苦的事情，结果所求的没有得到。他到底要什么？所以这个话保罗在这讲的叫人很感叹，以色列人所求的他们没有得到，结果呢，唯有蒙拣选的人得到了。得到了什么？得到了救恩。还有呢，得到了非因律法而得的义，得到了信心的义。他没有求得到了，因为这是恩典。你看这个结论，当然如果你放在一开始就讲，没有人懂得。我是相信经过了前面八章，再加上九章、十章、十一章，我们可以懂保罗讲这个话。这一句话是非常重要的结论，很浓缩的，但是你没有真正深入了解前面十一章所讲的话，你不知道保罗为什么这样讲。保罗讲的真是有意思，以色列人所求他们没有得着，但是呢，蒙拣选的人得到了。那请问这蒙拣选人是指的谁？犹太人还是外邦人？外邦人。犹太人、外邦人还是犹太人？都有。蒙拣选的，前面已经讲了，他在外邦人中间拣选人，在犹太人中间也拣选人。拣选的条件是什么？不是条件，拣选是为什么？有信心拣选，蒙拣选。所以蒙拣选人得到了，不论你是犹太人、外邦人都得到了。保罗用的字非常谨慎，其余的 就成了完梗不化的。所以其实你到上下文看呢，这里指的蒙拣选是犹太人，真的是当然不没有把外邦人排除，其余的就成了完梗不化的，特别是指犹太人讲的。而旧约这里的所有经文也都用在外邦人身上，当然你也可以说用在外邦不信的人身上也可以，但其实最早的时候无论是大卫无论是以赛亚都是指着犹太人中间的人，其余的成了完梗不化的啊。所以这个呢引自生命记，引自生命记29章4节，也可以参考以赛亚书29章10节6章9到10节啊。这个昏迷的心可以翻作迟钝麻痹的灵， Pneuma of Paralysis。 大家知道 Paralysis 这个字是希腊文来的，什么叫 Paralysis 啊？瘫痪麻痹啊。直到今日，那这个呢是摩西说话的时候，但是摩西说话要注意，生命记29章话是大有怜悯啊。我们看生命记29章怎么说，这句话你来读啊，你就真正佩服保罗花的时间在旧约里面，而且他因着耶稣基督救恩对于神的恩典有极深刻的认识啊。这里讲的话，神给他们昏迷的心是吧，这你看怎么说。第四节，但耶和华到今日啊，摩西说到今日没有使你们心能明白，眼能看见，耳能听见。但是进了迦南嘞，但是进了迦南呢，你说是不是恩典？所以摩西这句话虽然是对历史世界说的，但是在保罗来看全是恩典。直到今日，摩西没有说到了今天你们毛病改掉了可以进迦南了，有没有这样说？摩西说直到今日神没有使你们眼能看见，耳能听见，心能明白，神没有使你，你看怎么说呢，神没有使你明白，但是还是进了迦南。为什么？怜悯，怜悯。所以这里啊，读到第11章完，结论是怜悯。OK， 大卫也说，这里呢，你知道诗篇69篇，犹太人传统把它当作弥赛亚诗，不是从保罗开始的。自从他们有弥赛亚盼望，诗篇69篇一直是弥赛亚诗。那这个呢，耶稣基督也在跟法利赛人对谈的时候用过这篇诗篇，法利赛人也知道这是弥赛亚诗。但这里面所讲的内容，22节到23节在这里提出来，愿他们的筵席变为网络等等等等。你知道保罗一再引用旧约证明这个以色列人当日或者说到今日的光景，神并非没有预知啊，也并非指着神拣选了所有的百姓，那以色列人也不是没有听见不明白以至于今日被弃绝，也不是不知道这个光景。在旧约中间许多应验预言都是两开的。我自己觉得一件非常困惑并且有矛盾又叫我的思想比较能够打出一个窗口，原因就在这里。我觉得旧约里面神的确给以色列人拣选，不是神拣选，以色列人可以拣选，换句话说神要他们用意志拣选，这是为什么？这是因为生命记29章最要紧的就是摩西在那里说，我今日呼天唤地向你们做见证，要你们拣选生命，拣选顺服，就可以在耶和华所赐你们地上日子长久，要他们拣选跟随神。所以摩西的确传递了神的话让他们拣选。如果以色列人没有拣选的自主权，那么这些话有什么意思呢？所以这里给我开了一个窗口，让我至少可以体会到神实在是给人自由的意志。这个自由意志是不是需要像 马丁路德所说的加一个限制，限制在神的主权底下，我暂且不去讨论。但是我觉得至少在旧约的时代，旧约的子民读到申命记的时候，他们十足相信自己有选择的权利，因为摩西说你们拣选啊。但是呢，他也把这里神也把他们如果选错了，错误选择结果告诉他们，警告他们，你不要这样选哦，你走这条路是死路哦，你告诉他们。所以到事情成就的时候，他们没有话说。 We have not been warned， 是吧？你知道在美国如果法律上面还有辩论，你一定说我不知道会这样进行，因为你没有告诉我，好像把责任放在执法的人。有机会赢的，这个法律官司有机会赢的，但这里绝对没有，因为神把拣选的后果告诉他们。所以呢，这一段的话，至于这里所说基建啊，这里所说的绊脚石什么意思，那其实不需要太深入研究。有一个说法就是说，当时因为他们在旷野牧羊，这个游牧民族吃饭的时候没有桌子，就是在席地而坐，所以等到有什么惊慌要打仗了，一下跳起来的时候，有时候摆在他们面前的这个宴席成了他们的网罗，那个一个布放在这，一起来的时候一翻过来，整个就翘起来，好像把你网住一样啊，指的是这样意思。那这都没有什么关系，总之他整体的意思很清楚啊，成为他们绊脚石。这里说愿你时常弯下他们的腰，这个脚石他们一直不断的叫他们，这个弯腰不是好事，弯腰表示他们失去了自由。因为你知道很多时候处理俘虏，对待俘虏办法，现在叫他把手举起来，是吧？从前不叫他们举手，叫他们弯腰。弯腰有两个作用，第一个你看不见别人在干什么，看不见你对手在干什么，你弯下腰来你就不能反抗，你一抬头他就叫你弯腰。所以弯腰是表示一种臣服，就是屈服啊。所以时常弯下他们腰，表示他们只一直跟他们顶住，他们不让他们反抗。好，底下又来了，不是又来了，又在重复。我写说他们是脚是要他们跌倒吗？断乎不是，反倒因他们的过失，救恩便临到外邦人，要激动他们发愤。他们的视角是要他们跌倒吗？这句话保罗要说明的，就是并不是所有以色列人永远被弃绝。这已经讲过了，这个永远两个字呢有两个意思，一个是全部都弃绝，一个是不再暂时，跟一个是这里的弃绝是部分跟暂时，不是永远啊。所谓要永远弃绝吗？它相对的不是部，是一个是部分弃绝，一个是暂时弃绝。所以这里保罗想要说明的，就是叫以色列人因为嫉妒的缘故重新回想，也要他们再一次去拾回他们所失去的救恩。关于这点呢，我要等一下我又要讲一些话。先看这些经文，关于这几句话哈，他们跌倒视角的问题，他们视角要到他们跌倒吗？这个呢，关于视角和跌倒啊，我现在想不起诗篇哪一篇，他说一人虽然视角，也不知全身扑倒，有没有这句话？所以视角跟扑倒不一样，视角呢就是打个苍狼，一下踩错了，踩空了，往前一翻跌，但是没有全部扑倒。以色列人视角，这个视角表示他们犯了一个很大错误，把耶稣基督拒绝的缘故，他们却没有全然扑倒，因为神不要他们永远扑倒，无法挽回。所以这里呢，希腊文里面有个 hina， 这 hina 这个字呢含有目的的意思。这里就是说保罗问了，我且说他们视角目的是要他们跌倒吗？不是，断乎不是。那有些人跌倒可以站起来，有些人跌倒呢永远爬不起来。保罗在这里意思呢，要因着他们视角反倒回想他们的过失，因为看见外邦人他们蒙恩，所以回头。所以这里呢跟以后十一章，我们先看看十一章三十节的平行的一样结论思想。你们从前不顺服人，如今因他是不顺服你们倒蒙了连续等等话， 是一样的，是一个平行句法和思想。慢慢我们再讲这个啊，只有这一段呢，把它的主旨先出来。到了后面一段，反倒因他们过失啊，旧文便临到外邦人，要激动他们发愤。这个过失这个字啊，跟跌倒是同一个字根，很妙的。过失 parapatuma 跟跌倒 piptio 同一个字根，都是 pt 两个。你虽然不懂希腊文的，它 p 跟 t 放在一起啊，这个 p 跟 t 三个字放在一起 piptima 这个字根呢，隐喻的用法比字面用法更多，意思就是说跌倒是什么意思呢？指的是一个人的犯罪过犯啊。所以这里呢，反倒因他们过失，还是应该做隐喻的写法。因为如果说我写说他们失脚吗，要叫他们跌倒吗，断乎不是，反倒因他们跌倒，那个就不通了啊。所以这里过失不能犯跌倒，虽然字根同样，所以呢解作失脚很正确。要叫他们激励，要叫他们发愤。所以呢原文的意思，保罗的逻辑呢，这个 Cranfield 解释很好，他这样说，神所特选作为自己百姓，他独特的产业以色列人，看见其他人领受了他们神的怜悯跟良善，他们将会开始明白自己过去所失去的是什么，并且科目他们以前所拒绝的救恩。这是 Cranfield 这本书里面789页790页说的。那我读到这段时候呢，心里很有感触，我就想2000年过去了，以色列人有没有认为他们失去什么？你现在跟犹太人谈谈，你说你是犹太人，你认为你们失去了什么？犹太人认为 We never lost it，你明白我意思吗？所以这里呢，当然保罗的话具有先知预言性，他预言说因为以色列人看见外邦人蒙恩，他们就懊悔，认为自己失去了神的眷顾，神的宠爱。问题在这里，2000年来犹太人是不是知道自己失去什么？为什么不知道自己失去什么？我要问这个问题，为什么以色列百姓没有认为自己失去什么？犹太人认为失去什么？失去了救恩吗？那一般人，一般的解经家，当然这里有平行的经文，好比以撒加利亚书，相信呢，犹太人全家归主是要到撒加利亚书所说的，当以色列人在耶路撒冷受攻击的时候，就撒加利亚书12章19节到19节，那时候他们全家会归向耶和华。但是这里面跟接受基督耶稣，好像自动接受耶稣基督，会有点出入，不像撒加利亚书12章所说的话。那我就问，为什么？为什么以色列不觉得他们失去什么？我思想里面有两件事情很bother我。第一个，犹太人跟基督徒是站在一个对立的立场，这个责任基督徒要负很大责任。因为基督徒除了少数的人有这种根源意识，像保罗这里所讲的，对犹太人有相当反感。我不知道基督徒其他基督徒怎么样，但是我知道很多基督徒对犹太人相当反感，因为他们弃绝了我们主耶稣。但是如果你弃绝了主耶稣而造成反感，那么基督徒来讲，他们得了好处，应不应当把福音传回犹太人呢？应不应当把福音传回犹太人？这就是11章最后要处理问题，橄榄树的问题。我相信大部分的基督徒没有太多负担传福音给犹太人。我曾经认识一个犹太牧师，他是犹太人信的主，是真真实实基督徒。他告诉我们，保罗讲得很清楚，福音先传给犹太人，后传给希利尼人。所以他对中国人讲，就是说，那我们有很多弟兄姊妹，那是我在北面，他说你们住在 San Fernando Valley， 好多犹太人住这里，你的犹太，有的犹太信，犹太邻居，你跟他们传过福音没有？哇，对于很多基督徒是个 shock， 什么 我们还要跟犹太人传福音的，跟犹太人传福音有没有必要？有，因为跟神跟耶稣基督再来有关系。如果你不希望耶稣基督再来，容我说一句荒谬的话，你就不要跟犹太人传福音，让他永远等待，耶稣就不会来。当然我这话也是有问题的，时间在神手里，可是我们失去了向犹太人传福音的负担，这个是我们不知道神的旨意和计划。所以这里犹太人对于自己所失毫无感觉，因为从来没人跟他们说讲基督徒所得的祝福是什么，我们救恩的把握，犹太人没有。现在你就可以知道救恩，你若心里相信口里承认，这对犹太人讲的生命记上话是对犹太人讲，这道离你不远，正在你心里，在你口里，这些话犹太人不知道，也没有新约的亮光，所以他不觉得他失去什么。特别对于救恩，他不觉得他失去什么，他还在等待弥赛亚。所以这里呢，我要提醒，因为保罗所说的跟他当时的感受啊，跟我们现在差很远了。那保罗的感受呢，我写说他们失脚是为了他们跌倒吗？断乎不是，反倒因他们的过失，救恩被临到外邦人，要激动他们发奋。若他们的过失为天下的富足，他们的缺乏为外邦人的富足，何况他们的丰满呢？这里几个字解经的人花了太多功夫，我相信保罗写的时候没有那么多考虑，到底外邦人的丰富跟世界的跟着天下的丰富是不是两回事呢？啊，那么天下跟外邦人什么关系呢？我觉得考虑太多。那么他们的丰满跟他们的过失，他们的富足什么意思呢？如果是仅仅解释在救恩上面，恐怕不够。我一直对丰满两个字的有很大的感触，它不是仅仅讲多而已，而是一种生命的表达。我说丰满的意思就是涌流出来，在罗马它是一个抽象名词，是一种满足的状态。所以犹太人现在不能满足，他们并不是缺少什么物质上条件。犹太人老实讲，因为犹太民族生存需要使得他们对金钱的理解非常深刻，他们知道当你所有国家也没有，政权也没有，唯一可以抓住是钱，等到你要逃难的时候，钱抓在手里还有生路，什么都没有了还有机会，田地房产都带不走。所以他们是一种这样的心态，里面 survival 心态，所以到了哪里犹太人都有钱。所以物质上缺乏并不是一个他们的难处。那什么叫他们缺乏，什么叫他们富足呢？这个缺乏富足当然是指着属灵。那什么叫丰满呢？丰满就是指着我们所享受的神的恩典，只是这个说。我说过丰满意思就是基督从我们身上流露出来，犹太人没有这个，他们的生活他们的生命是贫穷，因为只知道钱，而且所有一切的东西都不能留到勇士，他们没有那个把握。这是我的理解啊，当然不是需要去跟这个其他解经家对抗，不是的。那么保罗就接着说了，我对你们外邦人说的话，因为我是外邦人的使徒，所以尽着我的职分。啊，这句话解释了保罗罗马书的对象到底是犹太人外邦人呢？刚开一开始讲罗马书就问说，到底罗马书对象罗马教会是外邦人犹太人呢？所以，那么这句话本身你判断保罗讲的是罗马人，是犹太人，是外邦人的啊？所以以上这个第九章到十章第十一章，所以是对犹太人讲的，对外邦人讲的。
他们是讲
对外邦人，对吧 ？OK， 所以你们是赞成罗马书对外邦人写的。OK， 这是很多人从这里面觉悟的。哦，他原来对外邦人讲话，但事实上不一定。不一定，你没有办法说这个话不是对犹太人讲的，只是他说我把这些秘密告诉你们外邦人，因为我是尽着我的职分。他知道是外邦的使徒，尽着我的职分，原文说荣耀我的职分， 他不是说保罗以我的职分为荣，是说我要做好了我的职分，所以我要把事情告诉你。如果我做得好，是神有尊荣，神得的荣耀 glorify， 他可以借此夸口 dosa、啊、他原文用 dosa 就是荣耀，荣耀我的职分。所以这里中文翻的敬重我的职分是翻的不错。或者你注意到十四节，或者可以激动我骨肉之心发奋，好救他们一些人，这跟第十章是一样的，跟第九章也是一样讲的骨肉之心啊。所以这里呢，等于是保罗把神对于外邦的奥秘转过来啊，他说话的口气呢，他是对着外邦人讲，所以讲出这些话来，但是无损于他的真理啊。但是呢，底下说的呢，这个原文呢，这里很有意思，这里哈、啊、这一段 F 啊，不读希腊文，读了我自己也读得不好，你们也听不清楚，意思可以翻作指示，意思就是说呢，以下我所说的话啊，十三节这里，以下我所说的话只是我对你们外邦人说的话，底下我要说的话只是，这里说只是我要对你们说的话，意思就是说我以下要说的话正好和你们所以为的相反。什么意思？他还没说出来。保罗怕读者误解的，只注意到犹太人被丢弃，而站在外邦人的立场，第一个可能会幸灾乐祸啊，这很多基督徒的态度。他说敬重我的职分，这个认真向外邦人传福音，原因一般基督徒呢到底有没有幸灾乐祸心态呢？基督徒有没有认为传福音给犹太人重要呢？保罗就是针对这些说的。所以他说，或者激动我的骨肉之心发奋，我这样做是希望好救一些人。但是他用的字呢并不是很乐观，保罗并没有抱太大的希望，因为他知道神暂时放弃他们。所以十五节你再读的话，好像是重复总结以上的重要点，但是多了一些东西啊，你慢慢读就知道。十五节说什么呢？若他们被丢弃，天下就得与神和好，他们被收纳，岂不是死而复生吗？这句话意思就是说，神暂时丢弃犹太人，他们被弃绝，叫天下与神和好，到了有一天他们被重新收纳的时候，岂不是死而复生吗？这里用是死而复生，从死里面得着生，得着活。那这里呢什么意思？这个死而复生怎么解释？照字面解释，有些人说啊，等到犹太等到复活的时候，但这个不合适，因为复活不能再决定救恩。所以有些人这是隐喻，什么隐喻呢？是指的犹太复国？也不是，因为犹太复国并没有真正转回向基督。那我倒觉得路加福音十五章的隐喻，死而复活，失而复得，讲的那个小儿子比较像啊。但是当然也不能够就立刻来引用，而是说失去又得着。中文呢不译作死里复活，翻作死而复生，有点道理啊。底下的话呢要很费思量，先讲一团新面，所现的面，所现新面若是圣洁，全坛也就圣洁了，树根若圣洁，树枝也就圣洁了。这两句话放在一起表明说同一个比喻，但是底下呢新面没有发展，底下树枝发展了，变成两棵橄榄树，变成一棵橄榄树。但我们思想这些问题，新面跟全团什么关系？就如同树枝跟树根的关系，树根跟树枝的关系，这两个例子其实并不协调。除非呢那新面，一般人说新面若是圣洁，全团也就圣洁，他的意思就是说按照这个利未记，初熟的面要碾成细面奉献在神的面前，当然没有说，可是底下的意思全团都圣洁，只是说其他所有面都献过了就可以了，是指这个。但这个呢 不大像，因为这个跟数值没有关系。我想了很久，想了很久，我倒想出一件事情是可能被忽略的，就是你要知道，在献祭的时候，当他们把这些数据拿来献的时候，祭司要做这件事情，把这个面从自己的细面里面拿出一把，然后放在整个献祭的面里面，把它和在一起，所以呢全坛都圣洁，指的是这个。然后那你说面祭司的面会不会少呢？不会，你献完之后留下一把放回来，也是圣洁的。因为最早献这团面，这个粉是新是洁圣洁的，所以他要做饼，做熬什么烤的饼，这个煮的饼，这个、不煮烤的饼、煎的饼，都要有新面，都要有这个祭司的面放在里面，才能献祭。烤饼、这个煎饼是为了献祭用的，但是呢，等到献过了以后，祭司所取回的还留在这里，所以呢，每次用不完。但是献上这团东西圣洁，因为是祭司碰过了。所以新面新团是指的这个啊，我的看法。这样一来呢，底下树根树枝也就清楚了，因为树根树枝根托的枝子，根如果圣洁，树枝也圣洁。这里呢，到底什么是根，什么是树枝？这个 John Murray 就是说，认为是列祖，他相当有把握认为是列祖，但是这个说法呢，也缺少圣经的根据，跟下文呢。但是如果把树枝树根连在下文就更简单，因为这个树根就是指着橄榄树根。那么橄榄树呢，是传统上对以色列人，特别是指着对于被盗的以色列人这个比喻，在耶利米书里面的。那 Cranfield 的看法呢，这个新团新面跟这个树枝是指什么呢？他认为是指着第一批的犹太信徒。但是这个呢，如果这样说，就是指的犹太信徒成为圣别的名，以后呢，犹太人也都圣洁了。这个说法呢，也有点遥远，我都不大喜欢。所以这段经文呢，虽然讲得很像很平淡，但到底怎么说，它的主旨很清楚。因为圣洁不圣洁，根据你所献的东西有没有圣洁在里面。就好像耶稣基督也讲的，是祭坛大呢，礼物大呢？是礼物营的祭坛成圣呢，还是祭坛营的礼物成圣？当然我们说礼物营祭坛成圣，因为祭坛圣的。所以这里讲的根的缘故，讲到心念这个圣洁的情形，是指着这个说的，是指着根源说的，是不是神已经分别出来。那么到底是指着犹太人呢，还是外邦人呢？很难说，不是犹太外邦人的，是指着什么说的，很难说。但这里呢，他说所献的心念若是圣洁，全团也就圣洁了。到底什么意思？跟犹太人救恩什么关系？我们一定要从这里想。所以呢，找来找去，我实在告诉你们，我没有答案。尤其看这些专家们解的，我还是很糊涂啊。也许我不够聪明。那这里呢，底下讲的17节到24节，这里有很多的疑问。这里讲什么？我们先读一下啊。树根树枝先不去说了，若有几根枝子被摘下来，你这野橄榄则接在其中，一同折着橄榄根的肥枝，你就不可向旧枝子夸口。若是夸口，当知道不是你脱的根，乃是根脱的你。你若说那枝子被折下来是特为叫我接上，不错，他们因为不信所以被摘下来，你因为信所以 立得住。你不可自高反要惧怕，神既不爱惜原来的枝子，也必不爱惜你。可见神的恩慈和严厉，像跌倒的人是严厉的，像你是有恩慈的，只要你长久在他的恩慈里，不然你也被砍下来。而且他们若不是长久不信，人要被接上，因为神能够把他们同心接上。你是从那天生的野橄榄上砍下来的，尚且逆着性得接在好枝子上，何况这本树的枝子要接在本树上呢？这个字应该念摘还是折？折下来啊。那折跟砍一样不一样？后面用的是砍，但是审判的意思，前面没有，折下来。好，这段经文有很多疑点在哪里？第一个，你稍微有点农作知识的，懂一点园艺的，就知道 怎么会把野橄榄接在好橄榄上面？都是把好橄榄枝子接在一个野生的橄榄，因为那个比较肥，对不对？结果是按照新的枝子接的，怎么会这样呢？那有人就批评说，保罗因为是不是农村长大，是城里的孩子，他不懂农作，所以举这例讲错了，不懂原意，因为他城市长大的。那么有些人为保罗辩护，他说不不不不，说是呢，在中东有些人把野橄榄接在好根上面，为什么可以刺激好根结果？这个我不知道。那保罗怎么知道呢？这会是真的假的呢？如果真的这样，那就是说保罗的原意知识比你我好多了，他并非泛泛，他知道这么一个特别事情，对不对啊？第三种看法呢，可能可以脱开这个陷阱。为什么？因为保罗在十三节里面也讲过，底下我要说的跟你们想的正好相反，可能指这个说的。我们知道保罗常常一句话说到前面，中间加了很多，但真正要讲的经过当中穿插话又回来了，所以保罗可能说，你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我知道怎么叫接枝，但是我要说的不是接枝，是讲了根的问题啊！你们这个外邦人被接在好橄榄上面，是野枝子，是指着你们，但我并不知道的故事。所以呢，这样的话呢，可能就指着在15节16就指着经文，但是15节16节是过门，保罗并没有低估他读者的原意知识，只不过呢借此说到折下接上砍下再接上的可能性，树可以接枝的。所以呢，这个比喻最多只能说接枝成功上面，而不能说谁是什么果子，不去说它啊。总之呢，在解释这段经文的时候，不宜不合适把这个隐喻推太广太远。你要知道保罗明白保罗枝子跟根的关系已经够了啊。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要这个注意的。而且他这边选橄榄树而不是任何一棵树，那所以并不是任何一棵树，所以他也不是指真正园艺的知识。更重要的呢，所以这个假如他说泛泛所有树，那我们相对的对于这个园艺知识重要性就增加了。但是保罗特别提到只有一个橄榄树。至于保罗为什么提18节向旧制的夸口，是不是因为在教会中间已经有反散情绪，反对犹太人情绪呢？不知道，还是他先知性的。那你看教会历史，初期历史并没有什么反散的情节，倒是后代历史是有反散情节，基督徒对犹太人不喜欢啊，有的，而且他们在天主教里面就明明的跟犹太人说，这个你们把耶稣钉十字架，这个血债你们要负责啊，这个话是有的。那么这个警告呢，就我们就不知道是不是当时有这样一种反转情绪啊。但是教会历史中间偶尔有这样情绪出现是有的，所以这个话呢变成保罗的先知的，保罗信息的先知性。那么关于第三种的可能性啊，这个也就是说保罗特别提到，就是我说的这个就是这里所讲的跟这个你们所以为的相反的，这个呢就跟整个的外邦信徒的看法比较调和。也就是说当保罗讲到这个重要性，讲到这个橄榄树的时候，他实在是对着外邦信徒讲，叫他们不可自高。为什么？因为22节说，你们知道神的恩慈和严厉啊，向着这个信的人是有恩慈的，向着跌倒人是严厉的啊。这个只要你长久在他的恩慈里面，如果有这样劝勉啊，先知这个两开的话，意思就是说生命记里面也好，以赛亚书里面也好，人有没有拣选责任呢？一切都是神的预定吗？那么这个对于当时基督徒来讲就也发生作用，就是说我们要长久在他的恩典中间，我们要一直让神的恩慈保守我们。那好，那25节以后呢，这个橄榄树之子我不想多说，也不用多说，因为既然它是一个很有限的一个比喻，我们了解它重点就可以了。那么25节开始所讲的话，弟兄们， 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是保罗的语气啊，不知道这个奥秘，恐怕你们有人自以为聪明啊，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保罗并不是随便自己意思说预言，也不是对着本国同胞有深切负担才说这样话，他这个话是有根据的，因为他熟读旧约，他呢其实他所说的预言是建立在以往先知话语的根基上面啊，你知道旧约里面这里一点那里一点，但是因为保罗的信息使我们明白旧约中间关于基督再来的应许，二次要来，怎么说？因为这里底下说全家都要得救，如经上所记，必有一位救主从锡安出来，要消除雅各家一切罪孽。如果你去对撒加利亚书，这就是指基督二次再来。所以保罗因为引用了撒加利亚书，引用了以赛亚书，这个二十七节里面引用了以赛亚书啊，以赛亚书说啊、对，就这里啊，二十七节很显然又用了这个以赛亚书，我除去他们罪孽的时候，罪的时候，这就是我与他们所立的约。这是以赛亚书59章20节21节，还有呢，这里当然也有耶利米书31章34节的影子。他把这两位的先知，旧约先知所说的话时间呢，设定在基督二次再来。我想这些话就是他得的启示。刚才上午我讲，彼得都说我们弟兄从神得了特别的智慧啊，按着神所赐他智慧。换句话说，这个保罗的思想，保罗所写出来的，不由得我们不留意。因为虽然旧约放到这里，但是保罗一解释，你就知道他把时间的层次分开来了。这些经文我们读旧约时候不能明白，以色列人也不能明白，但是保罗明白了，我们就知道，在我们信的人就看来，保罗解开了旧约的预言，让我们知道说这些事情将来都要二次再来做成就。他说有几分是硬的心的，法利赛人犹太人几分硬的心的，这个几分呢，中文翻几分，是我们有一个比例的观念，其实不是，它有一部分，有一部分没有数字也没有比例啊，就是有一部分是隐形的。而且在保罗的话里面讲呢，可能你还会觉得说这里有一部分隐形少数不是多数，这个刚毅刚才我们都读过了 Porosis 啊，而且呢一直要刚硬，持续刚硬，一直等到外邦人归信啊，外邦人的数目填满。这个外邦人数目填满的问题呢，以色列全部以色列人都要得救，这当中有一些问题啊，因为我们刚刚说外邦人的丰满，是不是指的外邦世界所有的人，福音传遍地极，这是指的人数呢，还是什么？那么全家得救是末世世界，那么现在怎么办呢？现在几分硬心，其他犹太人怎么办呢？啊，那么再一个问题，外邦人数目跟以色列全家得救，这是怎么样回事？是比例呢？还是先凑的外邦人数目，等到外邦人数目少了，满了才犹太人得救呢？还是本来一定数目，这些名额让给外邦人的？那今天我们讲移民局就懂了，是怎么回事？这些讨论很多，但是很难解释，是有比例性的呢，还是此消彼长呢？还是数目是定给外邦人呢？还是犹太人中间取出来的呢？这个分辨到后来都没有意义了啊。那这里呢，再有一件提出来，就是这里讲到的，这就是我与他们所立的约，这是罗马书里面唯一的明确的提到所谓新约，就是耶利米的约。前面虽然我们读到这个神对他们应许租约礼约，没有提什么约，在这里确实提了约。保罗引用原因是什么呢？又是一样，证明在旧约的时候，神已经规定这个新约的救恩计划，所以现在呢还没有成就，将来一定成就。啊，这里11章28节，就是福音说这几句话呢，我们时间差不多讲完，十一章讲完呢就结束。就是福音说他们为你们的缘故是仇敌，就是拣选说他们为列祖的缘故是蒙爱的。 这两句话是很明显很清楚对比，而且呢排列很紧很整齐。如果你把这三句话呢摆出来，每一段话三句把它分出来就清楚了。当然这里他们显然指的以色列人，那么你们显然是指的外邦的信徒。这两句话是对应排列很整齐，但意义不同。怎么说呢？你再对起来，旧的福音说，他底下是旧的拣选说，对吗？又说他们为你们的缘故，下面一句他们为列祖的缘故，对吗？前面说是仇敌，底下是蒙爱的，对得很清楚吧，是吧？但是我们先讲简单的吧。这个仇敌当然并非是指的人，犹太人跟以色列人，犹太人跟外邦人实在不是仇敌。这个仇敌对神说的，因为犹太人拒绝福音的时候是跟神敌对，结果敌对的结果呢是自己被弃绝。这个敌意啊，敌意以弗所第章第二章里面也提到这个敌意，那个敌意尤其到后来讲的是外邦跟犹太敌意，这个不一样。这里讲的犹太人成了神的仇敌，那这个容易解决。那么蒙爱呢，当然也是神爱他们。问题在这里，他们为你们的缘故是仇敌，又说他们为列祖的缘故是蒙爱。为你们的缘故跟为列祖的缘故其实不对应，因为前一句话是一个有目的的子，有目的子句的意思。他们为你的缘故是仇敌，旧约福音说为了你们缘故成了仇敌。但是后面一句呢就比较更接近一个关系子句跟条件子句，意思就是说，就是拣选说他们因为列祖的缘故他们是蒙爱的，因为他们列祖是从他们的祖宗，所以他们是蒙爱，是一个关系 relation， 因为有列祖神女的蒙爱。但是为着福音成为敌意，这不是一个关系子句，是一个目的子句，所以两个意思不完全一样。前面一股意思呢好像是说为了要把福音抛给外邦人，所以呢他们成了仇敌，是一种敌对立场。而后面一组因为列祖跟神的关系，所以也连带他们一直是蒙爱的，因此呢敌意是暂时的，蒙爱是永远的，所以这个不一样。他们为了福音的缘故，有一天他们重新回到神的面前就不是敌意了，但是蒙爱呢一直是蒙爱。那也就在这里，以色列人一方面是蒙爱的，一方面是敌人仇敌，是福音的仇敌，但是是蒙爱拣选的蒙爱。这是今天我们传福音给犹太人要非常小心事情。你要晓得你跟犹太人随便讲耶稣两个字他会生气的，如果你讲的不好，讲的有问题，他们拒绝你，因为你不知道犯了他们的忌讳。但是呢我也知道有些人真正是好好的有负担要向犹太人传福音，那这些人呢不是犹太人是中国人，我知道要向犹太人传福音，那他们就知道这个双重身份地位，所以对于犹太人来讲这两个地位都很特别而且重要。我再说清楚一点，前面一句就是拣选的目的啊，就是福音的缘故他们成了仇敌，现在呢但是同时他们为了拣选的缘故，从列祖开始他们就是蒙爱的。才有底下的话，因为神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很多人单单把这句话拿来引用，事实上不是保罗的原意。我们说一个人有了恩赐呢就不会被收回，事实上完全相反。保罗在这里因为神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这里怎么理解呢？一个比较简单的理解，这个恩赐就是选召，因为神借着选召犹太人成为他们的恩赐。但是呢恩赐的范围大过选召，所以你把它分开来理解，神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说明神一直不断的施恩，一直不断施恩，要把恩赐给人，要把他的恩典给人。而呼召是恩赐中间小部分，所以这里提到恩赐和选召是不是同一件事情，你可以考虑同一件事情，但是也考虑特里特别，当你考虑同一件事情的时候，这个和有一个强调的作用，强调这个恩赐，这个选召就是恩赐。但是若是分开来看呢，因为恩赐大过选召，当然 选召也是出于恩赐，但是恩赐还包括其他的啊，还有其他之外，比如说各种恩赐与这个传福音的恩赐啊，这个教导的恩赐啊，这些都是恩赐。但是从经文本身来看，这个恩赐和选召不是指着今天基督徒我们在神的面前蒙的特别的恩赐能够做什么事情，或者蒙召做使徒，不是的，而是指着对犹太人来讲的。好，现在呢，底下三节，三十节、三十一节、三十二节，可以说是接受了九章到十五章的论述。这两句话，如果不是放在这里，我可以保证你看不懂。那因为我们就看不懂，除非你真正明白九章、十章、十一章，不然你读读看。你们从前不顺服神，如今因他们的不顺服，你们倒蒙了连续。这样也是照样，他们也是不顺服，好叫他们因着赐给你们的连续，现在也就蒙连续。明白了吗？这是根据整个的十一章、九章、十章、十一章说明的。再排一排，这三句话你再排一排。你们从前不顺服神，底下说他们也是不顺服，如今因他们不顺服，底下相对叫你们，叫他们因施给你们的恩，他说你们蒙连续，现在也就蒙连续。所以你看见没有，头跟尾，因为不顺服反而蒙了连续，听懂了没有？什么叫连续啊？就是因为人的不顺服才需要连续。一个乖乖的孩子，你不需要连续他，他本来就是如此。当然慈爱是另外一件事情，你听吧，你们不顺服神，结果呢倒蒙了连续，他们也是不顺服，现在也蒙连续，都是因为不顺服蒙连续，但转弯的原因不同。我说呢，如果我们没有犯罪，谈不上连续两字，对吧？就是因为我们在罪里面，神还肯救我们，这是出于他的连续。人连续他的孩子，孩子犯过的时候特别连续，好可怜哦，你怎么跌得一身脏脏的，怎么摔断了腿啊，所以又爱又疼又气，是不是父母这样心情？跟你好好讲，但是一想他已经这么可怜，哎呦抱抱吧，这叫连续，对不对？你不是光责备，你还对他有恩慈，还对他有怜悯，要挽回过来，把他救回来，这个叫连续。所以因着你们从前不顺服神，现在倒蒙了连续，那他们呢也是不顺服，所以也需要连续。不然犹太人说我不需要连续，我有旧约，我有礼仪，我有律法，不是。那我们外邦人怎么蒙连续呢？因为他们不顺服。是不是我们蒙连续有什么不好啊？有什么好啊？我们一点好处都没有。但是为什么我们蒙连续呢？我刚才用了一个字把旧恩抛出来，因为犹太人拒绝了主耶稣，所以旧恩临到外邦人。其实在旧约里面早就讲了，可是在行动上面，在行政上面，正因为以色列人丢弃，犹太人丢弃，因为他们的不顺服，你们蒙了连续。所以外邦人所以会蒙连续，是因为犹太人不顺服。但是呢，犹太人怎么蒙连续？因为施给你们的恩典，施给你们连续，因为他叫他们因着施给你们连续，现在也不连续。所以原因不一样。原因第一个，我们蒙连续因为犹太人不要，他们蒙连续因为犹太人外邦人要了，还不一样。但是呢，神把众人都圈在不顺服中间，特意要连续众人。你看见保罗的思想是不是很特别？那这两句话都是因为不顺服所以蒙连续，但是原因很不一样，很不一样。这些转折呢，如果你没有把第九章、第十章、第十一章都读过，你就不知道保罗怎么会有这样结论。但是我说保罗思想真的不一样。那这个结论呢，如果保罗没有说，如果你没有看懂，你猜也猜不到。所以我们救恩，我们蒙了连续，跟外邦人有没有关，跟犹太人有没有关系啊？有，而且不是停在第一个阶段， 还有第二阶段，我们要真正活出基督徒蒙连续的可爱光景，可羡慕的光景，犹太人就会回来，因着我们蒙了连续，他们也要蒙连续。所以这个话实在是保罗对外邦信徒讲，勉励他们好好珍惜这个救恩。那所以我说读了罗马书啊，如果你没有传福音负担，这是不应该的。我们蒙这么大的恩典啊，所以读到这里呢，最后一段保罗的荣颂 Doxology， 不叫他称赞也难了。身在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终极何其难寻，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呢？是谁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呢？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这几句话保罗的颂赞可以说是整个十一章的结论终曲，也可以说是第九章到十一章的终曲结论，更可以说整个罗马书从第一章到这里的结束。他的话是这样说，身在神的丰富和智慧和知识，这里有两个开，根据希腊文的文法，第一个开可以解释作两者，就是说神的丰盛是以下的两件事情，就是智慧和知识，这也是中文的翻译。但是呢，如果把这个开，当然你不会说英文不会讲 and， 除非你加上语气，那就是神，保罗特别强调神的丰富、神的智慧、神的知识三样事情，他要强调。这里讲 O Bato 就是身啊，哦，身在，身在神的智慧和知识和丰富啊。那当然你读到前面三十节读到前面这个三十二节，你会同意，而且巴不得你也能这样感叹，真是神啊，身在。有首诗歌我很喜欢 Oh the deep deep love of Jesus， 当然这是根据以弗所书第三章出来的啊。身在神的智慧，神的丰富，身在身在。他的判断何其难寻，他的终极何其难测，他的判断何其难寻。这句话呢，这个颂词呢差不多是必须有的了啊。那么根据这里出来，它原文呢是根据，也是跟前面一样，何等，第一个说身在 身在，第二个呢 os， 何等，何等的难测，何等的难寻啊。所以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过于人所能追测，他的道路何等难寻，过于人所能理解啊。那这里几个字比较复杂的字，过于人所能追测，这是一个字，过于人所能理解也是一个字，那我就不读希腊文了啊。判断呢 Krima， 这个难以判断，道路是 Hodoi， 这个就是说明你怎么替神来判断，来理解他，来追测他的心思，他的道路也很难认识。但是呢，保罗的感叹并不是消极的，他底下说三十四节说，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呢？这句话几乎可以确定是从以赛亚书第四十章十三节引出来的啊。那么三十五节呢，大概是从约伯记四十一章十一节脱胎而来。那以赛亚书四十章十四节有一些异读，就是说有一些版本不太一样，那里呢跟这句话比较有点像。那不管怎么样呢，两句话都是表明反面的问法，谁做过他的谋士，谁知道主的心，谁先给了他，谁使他后来偿还，这里四个呢都是反面的问题，当然答案都清楚，表示说神不需要谋士，神自己不需要谋士，谁也不需要债主，神自己可以做。这些感叹字呢，它用在反面的意思是清晰而且明确的。那么关于最后一节，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给他啊。从前的解释 都很喜欢把它放在这个三位一体的神上面，但是这样分析呢其实有点不需要啊，啊，这个分这个本于他，依靠他，归给他啊。这里承认一件事情，他是万有的创造者，他最后说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门。这就是保罗结束了在这里的荣颂。那你读完罗马九章、十章、十一章，你觉得怎么样呢？你觉得怎么样？保罗的思路，他把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这样解释，也把神对以色列人心意这样给我们开启，你觉得怎么样？这个三句话，这个三节圣经真的是很了不起颂词。那保罗这个非常心思非常细密，而且熟读话语，所以罗马书里面这些地方有很多预言性 prophesying 是我们常常会忽略的啊。如果你真正知道保罗的意思，我相信你会有负担向万人传福音，并不是我们所理解神的拣选，所以我们感谢他就好，而不能够改变神的旨意，不是的，相反的。从刚刚的我们说，神又拣选以色列人，又丢弃他，再拣选，又蒙恩，怎么回事？神是不是阿米念呢？变来变去的，不是。那神是不是 Calvinist 像我们一般所以为的？也不是，因为神给很多人自由选择度，神给人很多自由选择，尤其我觉得在旧约的百姓很明显，神要他们拣选救恩。那今天我们都是蒙恩的人，这点已经没有问题，但是我希望我们更多有传福音负担，让人都听见福音的拯救万民。而且我刚才说外邦人数目满了，以色列全家得救，关乎我们的救恩，也关乎以色列，关乎神的时间表，所以我们应当好好传福音。好，今天我们就停在这里吧。